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同见面，一同分享主的话语。我已经很久没有进入这个礼堂啊，这个上一次来的时候是超过20年前了啊。那时候贵教会的牧师是开始的中牧师啊，我想在座可能也有一些人认得中牧师啊，在座的。大概20年前没有在这里聚会啊，所以我们不会有见过面啊。我这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曾兆奇，我以前我是在New Jersey 住了20年，然后这20年里面基本呢都是在洛克教会里面聚会，也在那边服侍，其中有几年我在洛克教会在东边的 Jersey City 泽西教会。那边呢侍奉，所以在那里认得何晶跟郭宏，我们很好的同工。在到 New Jersey 之前，我是住在北边 Danbury 那边住了10年，我是住在 Brookfield，我是上班是在 Richfield 是很有钱的，那我住不起，所以我就住在比较穷的地方，住在 Brookfield 因为我是 Brook 的，OK。如果你听不懂这个笑话，那没有关系，那我就开始少讲一些英文的笑话。今天我们一同来看这段话语，是耶稣在受难之前的一个礼拜的事发生的事情。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翻开，我再把前面一小段读一读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12章12节，第二天有许多人来过节，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我们跳到第20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然后就是刚才姚弟兄带领我们一同来读的这段话语。我们发现耶稣讲这个话不是回答当时的情形，因为当时说有几个希腊人，也是等于是上来过节了，就是。过什么节呢？就是过逾越节那不是棕树节。我们现在基督徒来庆祝棕树节，因为这个棕树节就是主耶稣受难之前的那一个礼拜天然后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然后犹太人表示对他的爱戴，所以就把树枝、把衣服铺在这个路上，让耶稣的所骑的驴驹子。那走过去这是一个极端的爱戴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们看到耶稣是个王，他们盼望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应验的那个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字是希腊文，到新约时代就翻成基督，我们现在常讲的基督是同样的意思，那就是那时候膏的，就是把一些油倒在头上来膏这个人。这个是肯定证明这个人的特别的身份。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有三种人是可以用油来膏他的，那在这里很明显，这个是做王的，他要来做王。所以在耶稣受难前一个礼拜，犹太人都是好像众望所归的，都要去欢迎，要去接纳，要去爱戴这个要做王的人，但是过了几天，一个礼拜都不到，同样的一批的犹太人，他们就一同呼喊，一同的开口呼喊说，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这个180度的心态的改变呢？因为他们不能明白，不能接受一个矛盾。这是什么样的矛盾呢？就是说，这个人是要做王的，但是 这是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但他所做的，他的言行跟他要做王这个地位身份好像不一样啊。因为他来了哈，虽然没有风风光光的来啊，他就然后查看他的历史。耶稣，我想像今天也是一样，当奥巴马总统向出来竞选的时候，大家都去就寻根究底，就他看看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突然冒出来的，不会是石头里面爆出来的哈，不会像孙悟空在石头里面这样的哈。所以我们就会要知道，当这些人去找耶稣的时候，找耶稣的底事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说，这个人好像是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所生的，那是什么意思啊？就说是一个私生子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地方当耶稣来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那是意思说你才是淫乱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对耶稣这个身份就已经怀疑了。然后耶稣要做王的话，他们盼望耶稣做出来就率领他们去推翻罗马的政府，最少把他们在他们里面跟他们统治，跟他们所接纳的一些犹太人的领袖一同来同心合意来兴旺这个民族。但是没有，耶稣常常呢跟专门跟他们所看重的那些领袖，那些法利赛人啊、撒杜盖人，常常对他们对抗，然后他们也常常对耶稣对抗，所以好像这个也是他们所不明白的。然后耶稣呢常常跟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些公义的人，他没有常常跟他们在一起，常常是跟谁在一起？跟一些税吏在一起，跟一些妓女在一起，跟一些有罪的人在一起。然后有时候还要保护，还要替这些犯罪的人说话啊。然后常常跟一些生病的人在一起，因为犹太人的观念说人好好的不会生病，生病了就是跟罪有关，所以这生病的人也就是罪人啊，就身体软弱跟心灵软弱是完全连接的一回事啊。所以这些他们都不能明白，这个就是成为一个矛盾。英文有两个字都可以，中文都可以翻成矛盾的，一个是 contradiction， 另外一个是 paradox。 contradiction 呢通常是指一些逻辑上的跟一个基本上的矛盾比如说我刚才来的时候弟兄问我说你吃过饭没有，我说我吃了、okay、然后那如果他接下来问我你饱不饱，那我应该说饱啊，我吃了就应该饱。诶，如果我说我吃了但我肚子很饿，那这个也许我没有吃够，但总不只能说是半饱，又不会是很饿。所以一个人吃饱了但是又很饿，这个是一种基本的逻辑上的矛盾。对，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是讲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我在这里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在保罗写一封信给一个他的一个同工叫做提多的，在提多书第一章十二节那里，他就讲说你们有个本地的先知是那个他是的本地是什么，就是加利底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个 Crete 这个岛他说你们有个本地的先知说格里底人常常说谎话，又摇又懒就说，但是我们最注重的是前面那一句话，说这个本地先知换说这个格里底的先知自己说格里底人呢常常说谎话。我们中文呢还翻译的比较客气了，英文的话或原文呢并不是常常，是都是说谎话的。所以说格里底的先知自说格里底人都是说谎话的，那这句话可不可信呢？这句话不可以信，因为他自己是格里底的人，如果他是讲真话的话，接下来这句话呢就是证明他是说谎的。如果他是说谎了，证明下面那句话就不能相信，换句话说格里底人是会讲真话的，所以就说这个是真或就必须要是假，是假的必须要真，这种叫 contradiction， 这种是逻辑上的矛盾。 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种，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paradox。 犹太人看耶稣的身份跟他的言行就是一种 contradiction， 但是我们了解的，我们对耶稣他的言行，对耶稣他的使命，对耶稣他的真正的身份了解的话，我们说这个不是 paradox， 这个是啊，不是，这个不是 contradiction， 这个不是一种实质的基本的逻辑的矛盾，这个是一种表面的矛盾。表面矛盾，当我们慢慢的了解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并不没有矛盾了。所以这个是 paradox。今天我们要看这个信息里面有四节圣经，这四节圣经里面包含了四个这种矛盾的观念上的矛盾。那这都是表面的矛盾，当我们慢慢来仔细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背后的矛盾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思想里面这个这个意义啊。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了解耶稣借着这四个矛盾的观念来讲出他自己生命的宣告，而我们从这个耶稣的宣告里面，我们也晓得耶稣对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侍奉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要求啊。我们今天就从这个角度来去了解。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耶稣你已经来了，你已经在这个世上行过，当我们认识、看到、了解也相信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真正的基督、真正的受膏作王的这个身份地位，跟你一切所做的能够调和起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矛盾不是一个 contradiction，这样的矛盾只是一个表面的矛盾，乃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似非而是，好像是错误的，好像是相反的，实际上是相符的一种的真理。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主你赐下知识跟见识跟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劝勉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在地的时候很喜欢用人子这个名称，人子就是说人的儿子，但是他是神的儿子，那但是神的儿子带着人的身体、人的性情、人的感情，虽然他有一些人的软弱他没有啊，譬如说导致他犯罪的这种软弱他没有啊，但是他有，所以他有包含人性也包含神性，所以他很喜欢称呼自己来说是人子。耶稣在也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不是回答当时的情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当时有几个希腊人来，耶稣在这个犹太境里面生活了30年，所以犹太人都听过他的名声，现在连外面比较远的那个希腊人，也希腊的信徒也愿意来听，要找腓力跟安德烈来介绍他认识耶稣。为什么找这两个门徒呢？这个腓力这个名字、安德烈这个名字都是希腊的名字，他们是什么？他们很可能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在这个文化里面他们都取了一个希腊的名字。好像刚才姚弟兄问我，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James， 你可以叫我 Jim， OK， 那我的中文名字叫曾兆奇啊，那两个都可以啊。好像这里的腓力、安德烈也是一样，还有一些其他的门徒，耶稣的好几个门徒都有两个名字的，一个犹太名字，一个希腊名字。那这两个希腊名字的话，可能他们平常接触的希腊人比较多，所以现在来要找耶稣，要找人来介绍，就找了他们。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说人子得荣耀，得荣耀是指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这个事情发生在耶稣受难复活之前的一个礼拜， 所以他得荣耀是指他的复活还是指他的受难呢？指他的死还是指他复活？如果我们看几节圣经，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是很明显是指他的死，不是指他的复活。虽然他的复活好像几乎是紧接着他的死，那复活是人能够复活，那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很直觉的会感觉到他讲得荣耀是指他的复活，但是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很清楚，就好几个地方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是指他的是指他的死啊。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看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接下来第27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这个脱离这时候很明显是指他要受死的时候，不是指他死后复活的时候，那个是非常风光的一件事情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啊。耶稣的他来到这个世上一个很特别，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大家生下来就要好好的活，他生下来就是要死，他生下来就是从生下来的那一天他开始懂得，开始会思想的时候，他就晓得他来就是为了要死，就是为这一天。所以这个指荣耀是指他的死的。好，我们再看下看回前面一点啊，第十二就是同一章十二章第十六节，这些门徒起先不明白，就是耶稣这骑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啊。这些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他的话啊。这里讲到他得了荣耀，也是指到他的死的。还有什么地方？还有我们翻回去前面一点，第七章三十九节啊，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啊，我从第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这个是祝棚节这个节日啊，也犹太人三大节日之一。节期末日就是最大的之日，耶稣站在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里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这个还是指他的死啊。圣经里面很清楚，这是指他的死。但是我们了解到死是什么？死是一种软弱的观念，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然后耶稣是怎么样死的？耶稣是钉在十字架上死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羞辱的表现。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古旧十架，说这个十架是一种羞辱的记号。所以犹太人跟罗马人都晓得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一种表现。所以犹太人罗马人的他们的法律里面就保障他们这个罗马的公民，罗马公民不会就算犯了多严重的罪，顶多杀头啊，砍头，不会被钉十字架的。所以根据教会的传统，使徒保罗跟使徒彼得都是死在罗马城的。那保罗是被砍头的，那彼得是被钉十字架的，因为彼得不是罗马公民，保罗是罗马公民啊。所以耶稣是在死在一个羞辱的十字架上面，但是他讲到论到他的死，他说是荣耀，所以这个是一个矛盾，一个羞辱的死，羞辱的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说是荣耀，所以我说这个叫做荣辱的矛盾。这第一节圣经讲到荣辱的矛盾，耶稣为什么说他的死是一个荣耀呢？如果他就是跟一般人这样死了，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可以讲，这个是一个很平凡的死啊。但是耶稣死后三天复活了，所以耶稣的死 带来的复活，复活就印证他这个死的不平凡，印证这个死跟别人的死不一样。是耶稣的这个，不但他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在生命上跟复活前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啊！他复活了，像门徒出现啊，有时候又一下就出现，一下又不见了啊，所以这个生命一下子会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下子再出现。然后他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是不是朽坏的？他的手上还有这个钉痕，那肋上还有枪伤，但是还有没有流血呢？还有没有破损呢？看上去看得到，但是摸上去又 摸不出伤痕来。这个是又有个修肉的记号，但是又有个荣耀的实际在那里啊。所以这是耶稣一直保持这个荣耀跟羞辱的这样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只是表面的矛盾，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个 paradox， 这个不是个 contradiction。 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是有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我们有个上是刚强的，是属灵的，对。但是他另一方面呢，他好像很多日常生活门徒们所接触的还是一样，门徒看到他认得出来，但有些时候门徒又会认不出来，要看看在什么时候他们能够认出来。耶稣后来在海边跟门徒一起，耶稣有复活以后40天跟他们一起跟他们讲论。那到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吃饭的时候门徒要吃饭，耶稣吃不吃？耶稣吃不吃？你们觉得有没有吃？圣经有没有证明说耶稣有吃？耶稣不是说在那海边等那门徒吗？门徒打了一夜鱼打不到吗？耶稣给他们预备了早餐，吃鱼，然后分给大家，门徒也吃了。耶稣有没有吃？我相信耶稣也吃了，耶稣也吃了。所以耶稣可以吃，不是说不能吃，但是啊，他不吃了也不会饿死。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今天呢，如果不吃了就会饿死了哈。或者吃了晚一点的话，肚子会挨饿啊，会不舒服啊。所以在这里说，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生命是属灵的，荣耀生命是刚强的，荣耀生命是不朽坏的。我们做基督徒，神要我们主要我们怎么样的为他而活呢？就是要用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生命来为他而活。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凡信耶稣的，我们都已经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了，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都活过来。所以我们有没有复活的生命呢？我们都有。那关键是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是不是个荣耀的复活的生命。那你说除了荣耀复活生命还有哪一种呢？有败坏的，有败坏的复活生命，有败坏的复活生命。上个礼啊，不，去年啊，去年又有一个恐怖片演出来，就是木乃伊的复活的恐怖片啊。那去年呢比较改一点了，以前的木乃伊都是埃及的，这一次呢是在那个讲了秦始皇的复活啊。但无论是中国的秦始皇，无论是在埃及的墓里面找出来的木乃伊，木乃伊这种复活是什么复活？是一种朽坏的，是一种败坏的复活。我们基督徒主耶稣盼望我们都能够有个荣耀的复活的生命，我们不要有一个败坏的复活的生命，否则的话我们只能做到木乃伊，只能在一个恐怖片里面做主角。主耶稣盼望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主角，不是做恐怖片里面做主角。所以我们主耶稣盼望我们能够有个荣耀的复活。怎么样怎么样是荣耀的复活呢？在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讲了说，那死是朽坏的，复活是荣耀的。死是软弱的，复活是刚强的。死的是肉体的， 复活的是属灵的，所以就说但是属灵的是刚强的，是不朽坏的，是荣耀。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已经因为借着我们信他已经复活过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追求一个荣耀的复活，然后让在各方面来去荣耀神。就是我们的生命上，我们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上能够把主能够得到荣耀。我们回去看一个很实际的例子，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讲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一章是讲拉撒路。拉撒路是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个死了后来复活的人。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耶稣听见第三节，他姐妹，这拉撒路的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拉撒路病了。”耶稣听见这话，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叫为神，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拉撒路后来病有没有死了？死了，死了。如果耶拉撒路病死了，没有复活的话，这个病就不能使神得荣耀，不能使耶稣的基督得荣耀。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信主，我们也都死了，死了以后我们必须要复活，复活必须要荣耀的复活，这样子我们从这个耶稣这个融入的矛盾里面，我们就能够荣耀基督。我们看下一个节圣经，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粒子来。一粒麦子如果没有落在土里面，是多少粒？一粒。落在土里面死了，现在是多少粒？一粒麦子没有落在土里面是多少一粒？再算一下，这个很基本的算数，多少粒？一粒，对不对？落在土里死了是多少粒？零粒，不是许多粒。你不要这个，不要我读，就把圣经再读出来，是零粒。OK， 这个是很基本算数，一减一等于多少？零，也是零粒。但是圣经说是许多粒。那是怎么一回事？零粒怎么会变成许多粒？所以这个不但是一个，这个是也是一个算术上的矛盾。他说一减一明明是等于零，但是就等于很多很多。那这个中间呢，这个零什么时候跳到怎么变成很多了？这个是一个变化，这是一个变化。这个是个矛盾，这个是生死的矛盾。死了以后才能生，如果不死的话，永远就是还只有一个生命在那里。死了以后变成很多的生命，变成一个丰富的生命，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在量上在质上都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变化。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刚才我引用的，那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什么的，主要这个题目是讲什么？讲死人复活，不是一般人，讲特别是讲基督徒。因为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那时候的哥林多的信徒对信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有一个错误的不太正确的观念，他们以为说耶稣不久就再来了，所以的话我们如果活着等到耶稣来的就能够跟他一同作王。如果那有一些人不信耶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他们就以为这些人就没救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复活的大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如果是在主里面死的，这个死不是一般的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死，特别讲到基督徒的死，用三个另外的字来表达。一个是什么？睡了，睡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睡躺在那里好像死了一样，但是他会醒来的。 哪一天你去那个有人丧礼呢？你去参加那个丧礼，突然那个死人站坐起来了，你会吓一跳。但是如果你很亲爱的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他们睡着的话，他们起来你不会奇怪。如果他不起来，你就会就担心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这个不是死，这是睡了。保罗用第二个字来表达基督徒的死都不寻常，他说是中了，在这里也用这个字来表达，好像一粒麦子种埋到土里面是种了，种了以后会长出来的，长出来了一个小苗，小苗慢慢变成一颗的麦穗，这个麦穗麦穗跟小苗都是跟着原来粒子一样，但是后来就长出很多的籽粒来。每一颗籽粒跟原来籽粒也很相像，几乎是一样，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不是原来的那颗籽粒，这就是奇妙的变化。这个就是一个算术的矛盾，这个是一个表面的矛盾。当我们体会到背后的原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接受。所以保罗第二个表达基督徒的死，他是用重，第一个是睡，第二个是重，第三个是什么？变化，变化。那我们平常要讲这个变化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就常用那个小那个蛾，那个毛毛虫，毛毛虫怎么呢？变成一个蛹，那蛹里面，然后后来从那个蛹里面跑出来就变成一个飞蛾，或者变成一只蝴蝶。这个是个变化，这个是生命的变化。当他在这个蛹里面，在那里后，好像是死了一样。所以保罗说，生命这个改变，生命从一个单独的生命变成很多的生命，生命从一个很平凡的生命变成一个很丰盛的生命，是一种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从一减一变成零，这个零突然就变成很多。我们在这里，这主耶稣用这个宣告他自己的生命是这样的变化，他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凡事要跟基督相似，我们都要效法他，所以我们的生命也需要变化，我们不只是单独的一个生命。那怎么样的生命才是变化的生命？怎么样的生命才是个丰盛的生命呢？就是变成很多籽粒的生命，要结果的生命，要多结果子的生命。在这里，我们中文就是说把这个结的果子的字的话，跟那个跟原文和跟那个希腊文跟英文都不一样。这个原来原文跟英文的话，都用 fruit 啊，我们是水果这个字哈，所以他们犹太人他们会把初熟的果子献上。这个初熟果子不是献无花果、献葡萄这种水果的果子，是献什么？献麦子啊，因为麦子跟麦穗第一颗的麦穗长出来了，这个是叫做初熟的果子。为什么要全然献上呢？就是说，这颗麦子所以能够长成，是因为神所祝福的，所以我们把第一颗麦子完全献给神。那这个要献的时候，那你不是拿一颗麦穗来去献给神，你把它磨了变成粉，粉呢要做一个饼，做一个饼拿去献给神。那这个饼要怎么样？这个饼呢要放酵的啊。圣经里面好多地方讲到孝的话，都说不要，要没有孝，讲到孝好像都是负面的，都是不好的，但这个地方不是。五旬节就是要献出熟的果子，就是第一颗的麦子，要把它磨成粉，加上孝，让它发，烤，拿去烤，发的越大越好。为什么？就表示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祝福，何等的丰盛。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以为凡是孝的都是不好的，在这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越丰盛的出熟的麦子，就表示神给我们的祝福。也同样的，我们 这个心啊、我们这个生的生命啊、这个生命从死变化以后，怎么样能够表达到跟啊、是神的丰富的丰盛的生命呢？就要多结果子。基督徒有什么果子可以结？基督徒有四方面的果子可以结。第一个是光明的果子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这个信实，讲到良善，这些都是内在的。第二种呢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忍耐，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也都是内在的。这个那里列出九项，那原文里面那个这个果子是一个的，是单数的啊，就说一个果子包含了各多方面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变来变去都还只有一个生命，但是我们这个生命可以有很多方面的美德在那里，这样叫做多结果子。还有什么果子？我们每一次礼拜天来这里一同聚会，你自己在家里面唱诗歌赞美主，这是颂赞。希伯来书十三章讲说，把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叫嘴唇所结的果子，嘴唇结果子。最后一个可能是最重要一个，我们最熟悉的，要去传福音，多结福音的果子。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责任，神对我们有一个期盼，我们要有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多结果子的生命就是能够活出基督来。我们要再结出圣灵的果子，要结出光明所结的果子，要用我们啊，要用把颂赞归给神，这个嘴唇上结果子，我们要传福音的福音的果子。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啊二十五节，爱惜自生命的就世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生命的就要保存生命到永生。这有多少个生？有多少个生命？有四个生命，生的话连最后一个永生加起来就五个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没有那么多个生命字啊，原文呢只有四个，原文只有两个生命，然后还有最后的一个永生，所以原文这里是这样的意思，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世上了他，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能保守他，直到永生。后面那个这生还是生的啊，这个生只是就永生，我们中文的永生只是直到永远的生命，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生命在那里啊。啊，这节圣经只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九节，马可福音啊不是十六章二十五节，马太福音只有两次出现。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四节都是讲同样的，就是说那要得着生命的就会失去世上生命，那为我世上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所以那个地方的话是生命重复好几次，来来去去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叫希腊文同样一个字，就是 psyche 这个字啊， psyche 这个字我们现在英文呢、叫 psyche 啊，psychology 就是说心理方面的都在这里。那在中文圣经里面呢，有些地方翻成灵魂，有些地方翻成生命啊，叫 psyche 这个字啊。但是只有约翰福音在这里加了另外一个生命的字在那里，就是我们翻成的永生，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呢是 zoe 啊。现在有一些美国的有些女孩子取的英文名字叫做 Zoe 呢，就是生命的意思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约翰福音这个翻译的话，让我们更清楚了。这个更清楚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抓住这个属世的生命，抓住这个 10K 的话，最后会失去这个 10K。当然是我们如果要恨恶这个 10K。要不重视这个 10K， 我们最后就得到周围，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耶稣他也有一个 10K， 就是说他有一个肉身的生命，他死后复活 是一个属灵生命，就是说有也是刚才我们讲的也是一种 transform， 也是一种改变啊。那他所以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生命，因为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个生命不放。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很珍惜，很抓的我们这个自己的生命很紧，最少我们在生活上为我们的生活打算做很多啊。所以我们在过去这一年里面，大家生活上都过得很辛苦啊，大部分人啊都很辛苦，因为这个经济不景啊，这个很多这些统计数字我在这里不来重复啊，大家大概已经听了太多了，不想要再听。这里说我们要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得着永恒的生命，和永恒生命可以存到永恒里面。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得失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里面，我们要能够有一个永恒能够得着基督的永远的生命啊。那关键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舍己，必须要有恨恶自己啊。我想我们很难做到恨恶自己，怎么样恨自己啊？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要有一个地方讲说，我们若爱我们的父母比爱基督爱主更多的话，就不配做主的门徒。这个地方原文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爱主爱基督，要恨父母。那这个恨是什么意思？这个恨啊，不是说真的恨我们的父母啊。我记得以前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教会，我听到有一个教会的他们的英文部里面就那个年轻人的那天的主题的信息，英文呢是说 How to hate your parents， 怎么样恨你的父母。所以大家年轻人听到就看到这个主题非常兴奋，大家跑来听啊，原来是听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说要爱基督，要恨父母。这个恨父母就是说不要爱父母胜于，就超过爱基督。所以这里没有是真的要我们恨我们自己，但是有要舍己的意思。舍己是什么？就 deny yourself， 就是说不把我的东西看得那么重，要把我的一切不讨主喜悦的东西把它放下来，要把我自个人的利处放下来。一个婚姻能够成功，一个婚姻能够持久，重点就是说丈夫要爱妻子多过爱自己，妻子爱丈夫多过爱自己。如果两个都能够这样做的话，那就不用担心你没有人爱，因为妻子爱你，你爱妻子，所以就没有问题。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说，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基督完全的去爱妻子，那这个教会完全的因为爱的缘故完全去顺服基督，这样的这个教会就能够增长。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完全的爱主，我们知道主完全的爱我们，主用那个很丰富的慈爱来爱我们。圣经里面讲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是眼睛没有看到的，耳朵没有听见的，人心也没有想起来的。就是说我们连还就想象都不能想象的。我们现在我女儿她年纪比较就已经长成了，我们都很盼望她快点结婚。那我们呢一直为她的婚姻祷告。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很喜欢就用这句话。我们就说，相信主啊，你爱他，你也知道他爱你，所以我们相信你为他预备一个受他眼睛没有看到，耳朵没有听见，人心没有想起来的，他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神知道，神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得着基督呢？在这个得失的矛盾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得着基督呢？ 就是要操练我们要舍己，操练在我们的生活上常常让主在我们中间，不让我们自己在我们中间，要操练我们恨自己，不要爱我们自己，过于爱基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得着基督。最后我们看最后一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里讲的说，耶稣把做一个等号，他说服侍我的人就是跟从我的人。服侍主容易呢还是跟从主容易？我们现在来说，这个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服侍主容易还是跟从主容易？服侍容易吗？你怎么样服侍你看不到的主？跟从容不容易？跟从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跟从。就算我们看不到耶稣，我们可以跟从，遵照他的话语，那是跟从，对不对？爱他的人也跟从他，跟从他的爱也是爱他。所以侍奉，如果一个人这个主人，我们做仆人要侍奉这个主人，但是这个主人看不到，你很难去侍奉他。同样的，主今天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很难去爱他。所以我们说我很爱主这句话的话，自己讲的自己都听的都不好意思。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彼此相爱，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爱主的心就得以完全。就是说，是主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看不到的神，但是我们可以去爱我们看得到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爱神的心在那里能够做得完全。同样的，我们好好的尊重那个神的一种吩咐，他说侍奉我的人就要跟随我，那我们好好跟随主，我们就跟从主，我们就能够侍奉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矛盾。这是一个什么矛盾？他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仆人，这样侍奉主的仆人，天父要尊重他，这是尊重他。我们知道仆人是很卑微的地步啊，所以在诗篇里面讲到这个人对神的那在神面前那种谦卑的时候，怎么样？诗人怎么样讲？他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卑女的儿子。”所以就还不是仆人，仆人已经够低了，是卑女的儿子，又低里面更低了，是这样子。所以仆人的地位是卑微的地位，但是这里说这样去服侍主的仆人，跟从主来服侍的服侍主的这样的仆人，天父要尊重他。这里不是说要器重他，我想如果这里说是器重他，我们中文好很能了解啊，这个人能够为主常常为主来忠心服侍，那所以我们很器重这样的人啊。我们人是有这样的观念，这不是，这是尊重。这个尊重这个字什么是尊贵的意思？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要敬拜，在这个长老天使在天上敬拜主的时候，就是说要敬拜，要将一切的尊贵归给天父，归给神啊。那个地字就是这里的尊重，这个尊重就是尊贵。换句话说，这里有一个尊卑的矛盾在那里。仆人是卑微的地位，但是忠心侍奉主的仆人，那些用跟从来表达他们的侍奉的这样仆人，神把他升为高。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来到世上取了人的身体。刚才姚弟兄带我们也读了一下这一节圣经啊，他取了人的人的地位，然后这是个仆人卑微的身体，然后最后是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又是个羞辱的死，然后 天父就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至高的名，让所有的听到因着这个名就无比屈膝，无比那归荣耀赞美给他，然后这个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就说基督在世的经历里面，也是从一个卑微的仆人后来被升高。我们如果是跟从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我们愿意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也都被主看为尊贵。我们怎么样去跟随基督呢？这两方面，第一个是基督这里讲说我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基督今天在哪里？基督今天在哪里？在天上，对，在主的右边啊。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的，但是因为神的大怜悯，就使我们从死里活过来，是不是？还有什么？还有说，让我们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吗？可能是，我肯定是，但是这个并不只单单讲将来要发生，就是讲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在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不是，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我们今天不只是活过来，我们今天是坐在天上。就我们虽然现在，就姚弟兄现在坐在这下面椅子上，我站在这个地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那个地位是坐在天上的。我们有一个崇高的地位，已经有一个尊贵的地位，崇高的地位。所以哥罗西书讲到说，我们是属天的儿女，我们就要怎么样把属天儿女的生命彰显出来了。接下来哥罗西书第三章就是要致死这个地上的身体，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有地上的身体，身体里面还有各种的软弱，有时候会发脾气，有时候会嫉妒人啊，有时候啦会有一些苦毒在里面出来啊，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不该有想有不该有的念头，有不该有的思想，去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现在这个网络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引诱啊。我去中国大陆培训啊，主要是服侍一些年轻人，我们跟他们教课，他们也都好好的去学习，他们圣经很熟，他们圣经比我熟。Okay, 很多我不能背不出来的背诵不出来的经文，他们都可以背诵出来。但是我们培训完了以后，我们私下谈话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有好几个，我不能说很多，有好几个年轻人来跟我谈，他说他们在校园里面服侍很不容易，因为那个到处接触很多的引诱，特别上网就很多的引诱，所以要我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是应该有一个这个天上的子民的生命，但是地上的引诱还是很多，还有一些不一定是罪，有些不一定是罪，但是不讨主喜悦的事情。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的说什么？我们是光明的儿女，就不要再做什么暧昧无益的事。有没有说这个是罪呢？没有，他说是暧昧无益的事。然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讲了说第三章就讲的是大户人家里面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啊，有些是做贵重的，有些是做卑贱的。我们刚才讲神要尊贵我们啊，其实大户人家跟神的家不一样，大户人家里面有些本质上是金银的，有些是本质是木瓦的，有金银的就是做贵重的，木瓦的就是做卑贱的。但是神家是什么呢？下面一句话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 能更行各样的善事啊。大户人家跟神的家不一样，神的家如果人愿意自洁，愿意做自己，这愿意自己把献伸出来，被主来洁净，脱离卑贱的事。再一个，卑贱事不一定是罪，卑贱事是不讨主喜悦的，卑贱事不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珍贵的。当我们脱离的时候，我们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这个是非常安慰的，因为我们的本质上也许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成大器，但是神说凡是愿意在神面前脱离卑贱的，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就必能够被神所用。凡是愿意跟从主的，主在哪里？主在天上，所以我们要活出天上的生命来。主在哪里？主在天父的宝座右边为我们带祷。我们要常常也是一样，在主那里跟为自己为众人来带祷。我们要常常那个被主来洁净，好叫我们脱离卑贱的事，不做那些暧昧无益的事，我们就可以做光明的子女，我们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这样子我们在这个尊卑的矛盾里面，我们就能够跟随于基督。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是一个矛盾，是一个当时犹太人不能了解不能接受的矛盾。今天还有很多不相信耶稣的人也不能接受，也不能了解这个矛盾。所以对他们说这是一个 contradiction，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 paradox， 就是表面的矛盾。今天的基督徒要在多方面活出基督的生命出来，对世人来说，对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不了解基督教的信仰的真意的人，也是一个矛盾。但是我们这个矛盾也同样不是一个 contradiction， 这个矛盾是一个 paradox。 因为我们刚才看这个四个的荣啊，四个矛盾，我们从这个荣耀羞辱的矛盾里面，我们学习到我们要荣耀基督，我们要怎么样荣耀基督，就要把荣耀复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第二个讲到这个生死的矛盾里面，我们要学习要活出基督。怎么样活出基督呢？要有用多结果子的生命来活出基督。讲到那个得失的矛盾，要得着生命就会失去生命。得失的矛盾里面，我们学习到要得着基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着基督啊？我们要操练邪舍己，操练恨恶自己。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能侍奉主的人，被主而尊贵的人。在这个尊卑的矛盾里面，我们要学习跟随基督。我们跟随基督是在乎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命，有一个尊贵的生命。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不再做暧昧无益的事，我们就成为光明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面再一次得到领受。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主你的话语牢记，帮助我们让主你的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荣耀基督，能够活出基督，能够得着基督，能够跟随基督。主啊，你在地上是一个矛盾的人生，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也是个矛盾的生命，但是我们愿意这个矛盾的生命把主你的真理彰显出来，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因为这样而归荣耀给主，因为这样能够信靠主你，好叫我们也能够多结福音的果子。求主你查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愿，就帮助我们。主啊，你是创始成功的主，主啊，你让我们得到生命，能够复活，不只是仅仅的复活，也不是个败坏的复活，是个荣耀的复活。让我帮助我们能够把活出主你的荣耀出来，你的尊贵出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